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解读。
你好。
今天我们为你梳理一份重要的资料，就是 AppLovin 公司在2025年11月5日发布的那个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AppLovin 这家公司最近动作不小。
是啊，你知道他们最近刚被纳入标普500指数，这个事本身就算是个不小的里程碑了。
对，这确实是个大新闻。
然后这份会议记录里啊，信息量可以说是非常大，不光是业绩数字，还有他们的关键战略打法，特别是他们在那个新平台和 AI，就是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看点挺多的。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和你一起从这份专业的会议记录里面挖出那些最核心又咬价值的信息和洞察。
好，
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次的精华挖掘吧。
来吧。
好，那我们先从数字看起吧。这部分确实非常亮眼啊。
财报数字通常是最直观的。
AppLovin 第三季度的表现，我觉得只能用强劲来形容了。收入达到了差不多14.05亿美元，
14亿多。
和去年同期比增长了68%。
哇，这个增长率高了。
对，然后那个调整好的 EBDA，就是衡量核心盈利能力的那个指标。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更是高达差不多11.58亿美元，
接近12亿。
同比增长了79%，而且利润率也维持在一个惊人的82%的水平。
是的，这些数字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高速增长，根据他们的说法，主要是由他们核心的那个游戏广告业务的模型更新驱动的。
模型更新又是技术驱动。
对，而且这里有个关键洞察，就是他们那个惊人的运营效率。新增的收入里面有整整95%直接转化成了调整后 EBDA，
95%，
对，这个比例比第二季度还高。说实话，在行业里是非常罕见的，这完全体现了他们技术驱动下的那种强大的经营杠杆效应。
这个效率确实有点吓人。那自由现金流呢？就是公司真正能自由支配的现金。
FCF 对吧？
对，FCF，这个也同样亮眼，大概是10.4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92%。
也是高速增长。
而且他们还在积极回购股票，第三季度花了5.7亿美元，回购了大概130万股。董事会还刚批准了额外的32亿美元的回购授权。
手笔不小。
那这对关注公司价值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哎，这个动作传递了几个挺明确的信号。首先说明公司有极强的造血能力，就是业务产生的现金非常充裕。其次呢，这么大规模的回购显示了管理层对公司未来股价的信心，同时也是对股东实实在在的回报。
提振信心。
对，通过减少流通股数量嘛，理论上能提升每股收益，就是 EPS。此外，他们季度末手头还握着17亿美元的现金和等价物。
还有这么多现金。
是的，所以说财务根基非常扎实，有足够的弹药来支持未来的增长，也能应对一些潜在的风险。
这个基础打得这么牢，他们对第四季度的预期自然也很乐观了。预计收入在15.7亿到16亿美元之间，
又要增长。
对，这意味着环比还要增长12%到40%。然后调整后 EBITDA 预计在12.9亿到13亿美元之间，目标利润率继续瞄准那个82%到83%的高位，
依然是高利润率。
这个指引可以说是相当强劲了。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光靠季节性因素吗？
根据他们 CFO Matt Stumpf 在电话会议上的解释啊，这个强劲的指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比如？
首先，他们对新推出的那个电商广告客户，特别是通过那个推荐计划加入的那批带来的增量贡献是比较乐观的。
新业务的贡献。
对，其次呢，核心的 AI 模型持续优化，这个红利还在释放，
老本行还在进步。
一直在进步。最后，当然也有每年第四季度那个正常的加热购物季效应。
季节性。
不过，他也特别提醒了，就是说，直接和去年 Q4 比，意义可能不大，因为去年他们的电商广告业务才刚刚起步，基数很低嘛。
哦，对。
而今年呢，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了，所以增长的动力和模式都有所不同。
明白了。这些数字确实很亮眼，但数字背后是策略吗？
对。
我们来聊聊他们最近的一个大动作，就是那个在10月1号正式推出的自助服务平台。 这好像是他们实现未来增长的一个关键引擎，对吧？
是的，这个平台叫 Axon Ads。
Axon Ads， 听说这次发布还挺顺利的。
是的 ，CEO Adam Farohi 在会议上特别强调了这点。他说整个上线过程非常平稳，没出什么大的系统问题或者漏洞，
这挺难得的。
而且他还提到，平台有效地过滤掉了一些低质量的广告账号，这一点其实挺关键的，展示了他们在系统自动化和大规模运用方面的执行力。
嗯，就是说不光是快，还得稳。
没错，毕竟要快速开放一个新平台，同时还要保证质量，这并不容易。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他们提到虽然新客户需要时间去适应平台，然后增加投入，但是这些通过自助服务平台加入的新广告主，他们的支出每周环比增长大概在50%左右。
每周50%？
对，哇，每周增长50%，这个听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啊，是不是有点太乐观了？
这个早期的增长势头确实非常迅猛，也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就像你说的，每周50%，这绝对是个很强的信号。不过呢 ，CEO 也表现得比较谨慎，他指出，现在基于这么早期的数据，就去预测这个平台的最终规模，还为时过早。
也是，得再看看。
对，他们目前的关注点其实是验证平台工具本身是不是高效，是不是好用，客户体验顺不顺畅，而不是急着去推算未来的收入数字。
先把基础打好。
就是这个意思。从目前看，客户能自己操作，需要的人工知识也不多，这个初步反馈是积极的，说明平台设计和自动化程度做得还不错。
那这些新来的广告主都是谁呀？是那种街角的小咖啡馆也能用吗？
目前看来还不是，因为现在还是通过推荐机制加入的嘛。
哦，邀请制。
对，所以主要还是有一定规模的商店，就是 shops 类型的客户，而不是那种特别小的本地企业。
CEO 提到，这些新客户的规模可能比不上去年试点项目初期引入的那几个大型标杆客户，但也差得不远。
规模也不小。
对，而且覆盖的商品品类非常广泛，没什么特定的限制。
那搏击业务方面呢？他们好像也提到了一些进展。
对的，他们在 Q3 就提前向国际市场，当然欧盟除外了，开放了流量，允许那些推广网站或者商店的广告主来使用。
提前开放了。
是的，目前主要的增长是来自其他的英语国家，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地方。
还是英语系国家为主。
对， CEO 的观点是，未来本地化，比如说语言翻译这种，应该不是主要的障碍，因为可以借助那个大型语言模型，就是 LLM 来处理。
AI 翻译吗？
对，他认为核心的那个数学模型是普世的，关键是先把系统在西方市场验证成功，之后再推广到全球其他地区就相对容易了。
现在一个地方跑通。
是的，至于欧盟，因为有那个更严格的 GDPR 规则嘛，处理起来更复杂，所以优先性暂时就靠后放了。
明白了。AppLovin 这个增长故事啊，好像总是和技术，特别是他们反复强调的那个模型改进和 AI 紧密相连。
没错，技术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这具体是指什么呢？他们到底是怎么利用 AI 来驱动增长的？能不能帮我们拆解一下？
这是个核心问题。CEO Adam Farohi 解释说，他们增长的引擎主要就在于不断提高广告的转化率。
转化率？
对，就是用户看到广告以后实际采取预期行动，比如说下载个游戏呀、买个东西呀，这个比例。
让广告更有效。
就是这个意思。要提高转化率主要依赖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持续的模型优化。
老生常谈但很重要。对，他们利用 AI 和神经网络技术不断迭代他们的推荐引擎，目标就是让广告推送越来越精准，只在用户最可能感兴趣、最可能转化的那个黄金时刻出现，
抓住时机。
而且 CEO 甚至认为他们在这方面还远远没到天花板，未来利用 AI 提升效率的潜力还非常大，
还有空间。
第二呢，是广告主密度的增加，
更多广告主。
对，这个逻辑也比较直观，平台上的广告主越多，越多样化，来自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广告主，那 AI 模型就有了更丰富的素材库，
选择更多了。
是的，就能为每一个用户匹配到更个性化、更相关的广告，这样用户的点击和转化意愿自然就会提高。
千人千面，
差不多这个意思。然后第三点， 这是一个他们特别强调的新方向，利用生成式 AI 来辅助创作广告素材。
生成式 AI 做广告，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难道广告主自己不会做广告吗？
问得好，关键在于效率和适配性。
怎么说？
目前啊，广告创意这个环节是少数还需要大量人工介入的地方，特别是很多新加入的电商广告主，他们习惯性的把为社交平台比如 TikTok、Instagram 设计的那种短平快的视频广告，可能平均观看时长就7秒，
很短，
直接就搬到 AppLovin 平台上用。但是 AppLovin 平台主要是游戏内广告嘛，用户看广告的平均时长可能达到35秒左右。
差这么多？
对，这种时长和内容形式的不匹配，自然就会影响广告效果和转化率。
那确实是个问题。
所以呢，AppLovin 正在积极测试利用生成式 AI， 根据他们平台的特性，比如更长的观看时长、可能的互动形式等等，自动为广告主生成或者改变出更合适的广告创意，
让 AI 来做适配。
对，如果这个能跑通，不仅能帮广告主省事儿，更重要的是能显著提升广告效果，从而提高整个平台的效率和收入。
这个潜力听起来很大。
是的。
他们还在电话会议里提到，正在测试通过付费营销来推广他们自己的 Axon Ads 平台，也就是那个新的自主服务平台。这听起来有点像自己给自己打广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以这么理解，但这背后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
哦，
他们的目标是，等到2026年，他们打算向更广泛的客户群体全面开放这个自主平台的时候，能够不主要依赖传统的那种庞大而且昂贵的销售团队，
不靠人海战术，
对，而是通过高效的效果营销，也就是 performance marketing， 按效果付费的那种 online 广告来自动化的、规模化的获取大量的新广告主，
用机器找客户。
是的，他们相信自己非常擅长做效果营销，毕竟这是他们的核心业务之一嘛，有信心能够用可控的成本高效地获取客户，这完全体现了他们追求自动化和极致效率的思路。
用自己的长处来解决扩张问题。
没错。
那引入这么多新的电商广告主，会不会抢走他们核心的游戏广告业务的展示机会或者预算呢？毕竟一个用户在游戏里能看到的广告位是有限的呀。
这个担忧很自然，不过 CEO 的看法恰恰相反。
哦，怎么说？
他认为这不仅不会挤压，反而可能促进游戏广告的增长。
还能促进？这逻辑有点反直觉啊。
他是这么解释的，首先，更多样化的广告类型，比如电商、品牌广告等等，能让 AI 模型更有效地利用每一次广告展示的机会，这是 ad impression。
怎么个有效法？
对于游戏广告，模型可以更精准地判断什么时候展示最有效，也许展示次数会减少，但因为更精准，单次展示的价格，就是 CPM， 可能会提高。
量少但价高。
对，最终广告主衡量效果的关键指标 ROAS， 也就是广告支出回报率，并不会受损，甚至可能因为效率提升而改善。
听起来有道理。
其次，这一点很有意思，来自电商等新广告主的数据，比如用户买了什么东西，对什么品类感兴趣，这些数据能够反过来喂养 AI 模型，让模型更懂用户。
数据反哺。
对，这就能帮助你游戏广告主更精准地找到那些真正可能在游戏里付费，就是 IAP 的高价值玩家。
哦，用电商数据找游戏氪金玩家。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结果就是平台整体效率的提升，所有类型的广告主，不管是游戏还是电商，都可能从中受益。这是一个正和博弈，而不是零和。
这个逻辑是确实挺有意思的，打破了那种此消彼长的零和看法。不过这在实际执行中对模型的精准度要求会非常非常高吧？有没有提到潜在的挑战？
你提到关键点了，这确实对模型的能力和数据的处理要求极高。会议纪要中没有直接讨论具体的执行挑战，但隐隐的意思是，这正是他们持续投入 AI 和模型优化的原因所在。他们相信通过不断迭代可以克服这些挑战。
还得看后续执行。
是的。
那供给侧呢？也就是提供广告位的那些应用，主要是移动游戏 APP， 他们会受到什么影响？
这方面也有积极的预期。AppLovin 的那个供给侧平台叫 Max， 它的增长也很快。CEO 认为啊，更高质量、更多样化的广告内容， 比如说设计精良的品牌广告或者相关的电商广告，理论上能提升用户体验，
用户的感受会好一点。
对，你想想，如果你在一个游戏里看到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其他游戏广告，而是偶尔出现一些你可能感兴趣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你的感受可能会更好，也许会更愿意在游戏里停留，或者更愿意去看那种激励视频广告。
嗯，有点道理。
同时呢，这也可能吸引那些主要依赖应用内购买，就是 IAP 盈利的，过去不太愿意展示过多竞争对手，也就是其他游戏的广告的大型游戏发行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了更多高质量的非游戏广告来填充广告位，可以带来收入，又不至于过多地为竞争对手倒流，所以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入 Max 平台或者增加广告位。
啊，对他们来说风险小了。
是的，而且更强大的模型也能帮助这些发行商更有效地做用户获取，就是 UA， 帮他们找到更多高质量的玩家，扩大他们自己的用户基础。这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
明白了，供需两端看起来都有潜在的协同效应。
嗯，
我们再来看看运营层面和市场环境。他们刚被纳入标普500指数吗？这对公司来说除了是个荣誉，还有哪些实际的影响？
嗯， CEO Adam Farooji 提到，进入标普500首先意味着他们要承担来自更广泛投资者的期待和审视，
压力更大了。
对，这要求他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去交付业绩，同时也意味着公司在运营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数据使用、用户隐私保护和广告技术实践的合规性、透明度上，会面临更严格的市场标准和监管关注，
要求更高了。
是的，他强调公司会继续坚持合规，保持透明，并追求卓越执行，这既是认可，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那他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未来一两个季度主要会忙些什么？
根据 CEO 的阐述啊，第四季度和展望2026年，优先事项非常清晰。
都有哪些？
一是持续优化核心的 AI 模型，这个是他们增长的根本动力，不能停。
嗯，基础。
二是打磨新广告主的那个引导流程，就是 onboarding flows， 让客户，特别是那些新进入的电商客户，能更容易、更顺畅地上手使用那个自足平台，
降低门槛。
对，并且计划引入更多 AI 驱动的助手来提供支持。
AI 客服。
差不多。三是加速测试生成式 AI 在广告创意自动化方面的应用潜力，
继续搞 AI 创意。
对。四是继续测试通过付费营销获取新客户的效率和成本模型，
测试那个自动化获客。
是的，最终的目标是在2026年的某个合适的时间点，把 Axon Ads 这个自主服务平台从目前的推荐制，就是 Invitation Only， 改为全面开放 Generally Available，
向所有人开放。
嗯，
会议纪要里还提到了一些其他问题，比如现在行业讨论挺多的绕过应用商店抽成的那个应用内直接支付，对他们有影响吗？
对于直接支付， CEO 的态度比较淡定，他认为这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他们更专注于打磨好自己能控制的工具和平台，
关注自身。
对，还有最近有传言说谷歌可能出售部分广告技术资产，他们感不感兴趣？
嗯，这个传闻我也听说了。
对此呢，他们有直接评论并购意向，但是重申了 AppLovin 当前的重心是服务好现有生态内的合作伙伴，主要是移动应用发行商和广告主。
嗯，
未来虽然可能将服务扩展到更多类型的发布商，比如开放互联网网站或者联动电视 CTV， 但眼下还是聚焦在需求侧，也就是广告主服务能力的提升上，
先把手头的事做好。
对，还有就是计算资源方面，支撑这一切 AI 运算的算力投入，他们是怎么考虑的？
嗯，这个成本不低吧？
他们主要是按需付费的云服务模式，会做一些前瞻性的规划，比如采购 GPU 什么的，但非常强调成本效益，不会过度超前投资，囤积算力，
比较务实。
是的，至于最近发放的一些绩效股票单位，就是 PSUs，主要是为了激励现有的核心团队和吸引顶尖的工程技术人才来支持 AI 这些关键领域的发展，
留住人才，吸引人才。
没错。
好了，我们这次对 AppLovin 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深度解读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帮你快速回顾一下核心要点吧。
好，
首先 Q3 业绩极其亮眼，核心的游戏业务增长和 AI 模型驱动的效率提升是关键引擎，特别是那个 95% 的新增收入转化为利润，显示了强大的经营杠杆。
效率惊人。
其次，新推出的自助服务平台 Axon Ads 和电商广告业务展现出非常积极的早期信号，那个每周 50% 的新客户支出增长预示着巨大潜力，尽管现在判断最终规模还为时过早，
早期势头很好。
第三，未来的增长将高度依赖 AI 和自动化，这不仅体现在核心模型优化上，还包括广告创意的自动生成、客户引导流程的智能化，以及通过付费营销实现自动化获客。
AI 全方面渗透。
最后，公司在追求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展现出严谨的财务管理和对成本效益的关注。
增长和效率并重，总结得很到位。AppLovin 的案例确实生动地展示了技术，尤其是 AI 如何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广告科技领域驱动这种惊人的增长和运营效率。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记者思考的问题吧。
好啊。
AppLovin 如此大力地投入 AI， 试图将广告主的引入、管理甚至创意生成都高度自动化，这对整个广告技术行业的生态格局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呢？一方面啊，这或许能极大地降低各种规模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商家利用先进广告平台的门槛，实现营销能力的普惠，
让更多人用上高级工具。
对，但另一方面，这会不会进一步将市场的力量和利润集中到少数几家能够掌握并规模化应用这些顶尖 AI 技术的平台手中，从而加剧行业的马太效应，就是强者恒强。
是普惠还是垄断加剧？
对，这可能是未来几年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行业动态了。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考角度。技术进步带来的普惠效应和集中效应，到底哪种力量会更占上风，值得我们持续观察。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的深度解读。
不客气，下次再见。
下次见。